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党争的政治动荡加速中国经济塌方进程；第二个是川普急于放弃伊朗战争，伊朗趁机提高价码；第三个是台风白海豚让长三角洪水滔天。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0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河北日报报道，河北省委书记罗文8月8号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调研，前往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并鞠躬致敬。这是罗文出任河北省委书记后第一次到西柏坡进行政治活动。罗文随后参观西柏坡纪念馆和中共中央旧址，先后前往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和九月会议旧址，重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以及进京赶考的历史。罗文还到西柏坡镇卫生院和北庄村了解基层医疗、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情况，并在北庄村主持召开座谈会。罗文表示，西柏坡是两个务必的发源地和进京赶考的出发地，要求河北党员干部从中共历史中吸取力量，推动河北经济发展。罗文重点强调政治忠诚，要求河北各级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地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要求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改善基层工作作风，营造所谓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罗文是7月30号接任河北省委书记，8月8号就去西柏坡然后公开强调对习近平的政治忠诚，这种行为逐渐成为中共官场的标准，先表态站队再躺平，避免政治风险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湖南省纪委监委8月10号通报，南华大学两所直属的三甲医院原院长同日被查，这是南华大学一个月之内第四名被查的现任或者是前任的重要负责人。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党委院长汤永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南华大学纪委纪律审查和娄底市监委监察调查。同一天，南华大学的附属第二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彭秀达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南华大学纪委纪律审查和怀化市监委监察调查。那么汤永红64岁是湖南省医学会的理事，那么彭秀达呢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南华大学总共有8所直属型的附属医院，它分布在衡阳跟长沙，其中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南华医院、附属长沙中心医院，还有附属妇幼保健院以及附属职业病防治医院都是三级甲等医院。那么两名院长被查之前，南华大学的校长张卓华之前是以及现任的校长夏坤上个月先后被查，那么至此呢，调查从大学的现任和前任的校长进一步地延伸到直属医院的管理层。香港明报之前报道过，说南华大学和中南大学存在历史渊源，这两所大学和中国的军工系统关系密切。另外，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10号通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的局长吴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兵团纪委 和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吴斌现年56岁，工科博士，长期在新疆化工和国有企业系统任职。2016年9月，他转到新疆建设兵团党政系统，担任第二师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师长。2023年的1月，调到兵团的生态环境局任局长。2024年兼任新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副厅长。好像到处都在落马。第三条新闻，综合报道，强台风白海豚8月9号下午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市沿海登陆，台风中心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高级别台风红色预警，浙江、福建、上海疏散超过100万，上海杭州机场取消了1600多次航班。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就是白海豚，首先在浙江的玉环市登陆，随后在乐清就是福建乐清市沿海第二次登陆，带来狂风暴雨。这是七月红霞之后中央气象台第二次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前，各地大规模的转移居民，路透社估计受影响地区疏散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福建10万，浙江台州8万，上海超过3万，事实上上海后来又超过了20万。那么航空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截至8月9号，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取消了1384次航班，杭州机场取消了将近300趟航班，新加坡航空取消了8趟往返新加坡和上海的航班。另外这个宁波的舟山港、上海港主要的航运枢纽也暂停或者调整作业。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9号到12号，福建、浙江、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会出现暴雨和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和安徽的南部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么强降雨持续的向内陆推进，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性灾难也随之上升。那么白海豚登陆中国大陆之前，8月8号白海豚席卷日本的冲绳，造成6人受伤，5万多栋建筑停电。台风外围环流同时给台湾带来降雨，强降雨造成6人受伤。那么目前没有台风登陆中国大陆之后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不过呢，8月7号浙江温岭出现了巨浪，温岭石塘镇海边出现巨浪，有一名9岁的男孩被海浪卷走，下落不明。那么今年夏季以来，红霞、巴威、白海豚这个台风连续影响中国。科学家警告，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中国今年可能会持续面临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白海豚8月9号两次登陆浙江，那么给上海带来强降雨，那么上海现在是水漫金山，上海截止8月9号下午5点已经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的人员有 21.56 万，受台风影响。那么上海两大机场已经出现了1000多次的航班，取消了1000多次航班，那么接近航班进出口航班总数的将近一半。那么杭深铁路、沪昆高铁部分停运，部分列车停运，浦东机场取消了642次航班。那么上海地铁也有多条线路全部或者部分停运，下午3:45开始恢复停运区域，但是路面和高架桥的线路继续限速运行啊。抱歉。 我们说水漫金山，上海金山区8月10号上午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要求政府机关和保障城市运行的单位之外，其他所有的单位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六停，并且暂停户外群众聚集活动。上海乐高乐园当天中午12点临时闭园。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加拿大 BC 省鲍德山脉山火迅速失控，超过20000名居民紧急疏散。 BC 省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批准紧急救援，重点为撤离居民提供庇护所和临时居所。鲍德山脉山火鲍德山脉山火8月7号下午被发现，短短一天过火面积就扩大到了9500公顷。抱歉，到8月9号上午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0公顷，高温干旱推动火势蔓延。萨莫兰、皮奇兰以及奥肯纳根湖西侧有多个地区发布撤离令，这也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福尔德地区火势迅速逼近民居，至少有50名居民通过直升机撤离。BC 省的省长伊比表示，一名消防官员把这个山火蔓延形容为炸弹爆炸，大量的房屋和财产受损，火势变化非常快。进入紧急状态之后， BC 省政府可以征用住宿设施，实施局部的交通管制，并且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安置撤离的居民。加拿大灾难管理和社区韧性部部长奥尔舍夫斯基表示，联邦政府批准 BC 省提出的援助请求，并派出官员协调救灾。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随时准备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目前辩护行动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浓烟导致能见度下降，加上强烈的气流不断的扩大火场，空中和地面灭火行动受到影响。那么加拿大当局投入了10架直升机和1架夜视直升机参与救援，超过250名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墨西哥的国际消防人员也加入了灭火行动，未来几天还有更多的国际救援人员抵达。那么山火同时开始影响当地的基础设施，萨姆兰8月8号发生停电，当局要求居民把自来水煮沸后再饮用，因为火灾导致部分未经处理的水绕过水厂进入供水系统。那么近期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魁北克省、 BC 省接连发生山火，高温干旱加剧火势。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山火烧毁的土地面积达到400万公顷。这是今天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稀土矿商叫北方矿业表示，他旗下有个布朗斯山脉矿山，未来有望成为中国以外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特供应的重要来源，这都是稀土元素。不过呢，多名和中国有关联的股东拒绝执行澳大利亚政府出售持股的命令，导致项目融资受到影响。那么迪和特属于重稀土元素，它是国防工业和这个数字技术重要的原材料。中国去年限制关键矿产出口之后，美国和澳大利亚加快建立中国以外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彭博社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今年5月要求6名和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出售北方矿业的股份，但是这些投资者没有执行，澳大利亚政府7月冻结其中部分持股。北方矿业8月10号表示， 澳大利亚政府进一步的对其中两家股东施加限制，分别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公司和在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另外一家公司。这两家公司今后出售任何股份都必须经过澳大利亚政府审查，确保接手股份的买家不是相关外国投资者的关联方。那美国也在加大关键矿产的投资。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宣布，美国将会向关键矿产项目投资30亿美元，其中包括国防部向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一座稀土矿提供4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那么去年10月，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之后，北方矿业一直和美国政府就融资机制磋商融资，但是相关进展受到股东争议的影响。北方矿业的股权争议因此不仅涉及一家矿业公司的控股权，也直接关系到美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中国以外重稀土供应链的计划。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美国国务院8月8号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环境和法律手段扩大对争议海域的控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表示，美国反对中国试图在黄岩岛强行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传统的渔场。皮克特指出，这是中国再次利用令人质疑的环境和法律借口，以胁迫手段推进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主张，损害周边国家利益。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菲律宾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今年7月，中国和菲律宾再次在黄岩岛附近发生冲突。8月1号，中国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宣布建立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同一天，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海空域举行联合演训。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230公里，距离中国的海南岛900公里，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同时具有战略地位。目前黄岩岛由中国实际控制，菲律宾主张拥有主权。第七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参议院8月8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把联邦政府资金维持到12月11号，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再次停摆。法案接下来会交给众议院表决。临时法案基本维持9月30号2023年财政年度结束后现有政府支出的水平，但加入了多项限制性条款，限制川普政府使用联邦资金权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阻止白宫实施新的联邦拨款审查规则。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5月提出，由高级政治任命的官员审查自由裁量的拨款，并考虑相关拨款是否符合总统政策议程。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暂时阻止这项规则的实施。法案同时禁止川普政府把其他的项目资金转移给边境巡逻队，并拒绝白宫提出的1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建造川普推动的新型战舰。另外，法案把原定实施的含麻醉性大麻产品禁令推迟一个月。这项禁令此前在参议院共和党内部引发了分歧。参议院当天通宵开会，除临时支出法案，同时还处理了这个司法部长布兰奇的任命，并表决一项修改投票身份验证要求的法案，但是后者没有通过。所以临时支出法案获得了压倒性的两党支持，反映民主共和两党都不希望政府停摆成为中期选举前的政治焦点。那么众议院八月份休会结束之后需要批准参议院的版本，如果法案最终生效，政府停摆危机将会从中期选举前推迟到12月。 那么届时国会和白宫将会围绕着2027年财政支出规模、总统对联邦拨款的控制权以及尚未完成的年度拨款法案展开新一轮的较量。川普总统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总统的权力，他要把政府这个国会的拨款也要加一道他的政治审查。那这种做法呢，对美国现有的宪政是个巨大的挑战。非常可惜，川普领导的这个共和党，他的国会党团完全放弃了他们作为国会议员的守门人的角色。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要求军工企业大幅的提高武器生产速度，补充持续五个月的伊朗战争消耗的弹药库存。其中美国爱国者和萨德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大幅下降，国防部要求军工企业在21天内提出扩大生产和缩短交付时间的方案。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8月5号向军工企业负责人发出备忘录，要求企业提出计划，大幅加快交付时间和增加关键武器的生产能力。范伯格表示，过去需要几年的武器研发和生产周期已经无法接受，美国必须立即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8月8号证实这份备忘录的属实，他说国防部正在增加弹药采购，目标是按照现实的威胁要求的速度向美军提供武器。国防部强调，这项计划虽然发生在伊朗战争大量消耗弹药之后，但仍然属于更长期的国防工业现代化的计划。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新分析显示，美军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先进防空拦截弹库存快速下降。伊朗战争爆发前，美国有2330枚爱国者拦截弹，到4月停火时下降到了1030枚。经过最近一轮的战斗，目前库存只剩下了759枚到827枚，比战前至少下降了 65%。 萨德拦截弹同样的大量消耗，战前的库存是452枚，到4月份停火下降到232枚到262枚。美国随后进行部分补充，目前库存是234枚到278枚，仍然比战前下降了 38%。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警告说，如果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大规模战斗，拦截弹不足可能会迫使美国和中东盟友改变防空策略，例如减少针对每一枚伊朗导弹或者无人机发射的拦截弹的数量，这意味着更多来袭武器可能突破防空系统。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纽约港8月8号晚发生严重的帆船事故，一艘载有14人的快艇在自由女神像附近突然倾覆，船上人员全部落水，一名27岁的女子和她5个月大的女儿死亡，其余人获救。警方逮捕46岁的船只驾驶员，并且以13项鲁莽危害罪提出指控。美联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晚上10:20左右，出事的是一艘22英尺长的快艇，当时航行到自由岛附近的水域，随后翻覆。那么附近船只迅速展开救援，一艘观光游船当时正在附近航行，船长和两名船员发现有人落水后立刻前往现场，并且向海岸警卫队求救。12名落水者陆续被救取并送到布鲁克林上岸，并且在布鲁克林上岸，纽约警方潜水员在海底救出27岁的母亲和5个月大的女儿，两人送医院后正式死亡。警方对46岁的纽约居民叫曼努埃尔·埃尔南德斯提出13项指控。美国海岸警卫队和纽约警方正在调查帆船的原因，同时调查这艘快艇是否属于非法包租船只。 按照海岸警卫队规定，载客营业船只必须具备相应的船员资质、安全设备和检查证书，缺少这些条件，然后收费载客属于非法包租，所以大家要小心，在纽约旅游，不要坐这种非法包租的船只，风险很大。这是第九条。第十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和川普竞选团队过去一个星期在社交媒体的视频中使用美国流行歌手 Taylor Swift 的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之后就被删除。那 Taylor Swift 最近年来和川普的关系紧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Taylor Swift 公开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就贺锦丽，川普的多次攻击 Taylor Swift。 2024年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讨厌 Taylor Swift。 那么过去一个星期，川普竞选团队在 TikTok 发布的视频中使用了 Taylor Swift 的歌曲，并且改编他的歌曲歌名宣传川普，包括红色、一切都变了、还有我们永远不会再复合等内容，分别攻击民主党政府的边境和其他政策。那么今年6月，川普竞选团队还发布一段与 Taylor Swift 为电影《玩具总动员》创作的新歌曲作为配这个作为视频的配乐。视频展示了川普在白宫和儿童互动、参加 UFC 比赛以及竞选活动。那么今年4月，白宫还发布了这个宇航员访问白宫的视频，也使用了 Taylor Swift 的音乐作为配乐。白宫还在其他的 TikTok 视频中使用了 Taylor Swift 歌曲作为宣传。那现在的情况是，包括卡朋特、包括格兰德在内的几十名歌手，过去一段时间都要求川普政府不要用他们的音乐作为宣传。那 Taylor Swift 过去公开反对过川普，那么现在川普的团队使用他的音乐进行政治宣传，然后现在歌曲就被删除了，意思大家应该很明白啊。第十二条新闻，中国报道，75岁的影星刘晓庆最近卷入了一场和情感纠纷有关的劳务纠纷。刘晓庆的摄影助理叫古柯，向北京朝阳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晓庆支付劳务费504万。古柯说，他从2015年开始为刘晓庆工作，两人随后发展成恋人关系，2016年开始同居，并且持续了6年。期间他除了负责摄影，还兼任司机、管家和社交媒体运营等工作。古柯强调，自己不是被刘晓庆包养，而是同时具有恋人和工作伙伴的双重身份，但他每个月的工资只领1万块，和实际承担的工作明显不符，因此要求刘晓庆补偿相关的劳务费用。那么刘晓庆和古柯的关系2021年破裂。古柯说，他当时准备创业，向刘晓庆借钱，刘晓庆拒绝，随后刘晓庆封锁了他的联系方式，并且要求他搬离住所，双方最后对簿公堂。刘晓庆否认古柯关于恋爱和同居的说法。那对于古柯索赔504万，刘晓庆说对方没有证据也没有依据，明确表示一分钱都不给，目前案件进入法院调解阶段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我们来先讲第一个主题，川普急于放弃伊朗战争啊，伊朗就趁机抬高价码。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为宣布伊朗战争胜利做准备，前提是伊朗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川普私下向他的高级助理透露，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战争。那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完全失败了，因为这场战争发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结果你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 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多的资源去打这场仗，结果你现在的目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啥都不要，这就彻底失败啊。但是伊朗提出一系列的高额条款条件，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伊朗从二月战争爆发之后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商业航运，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受到冲击。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美国汽油价格仍然明显高于战争之前，所以川普因此急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那川普最近几个月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全面开放，并且表示说美国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军事目标。白宫目前的主要目标也从迫使伊朗签署核协议转向确保全球能源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尔8月8号提出新的条件，要求美国永远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撤走驻中东的美军，取消全部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支付战争赔偿，停止军事威胁，并停止打击伊朗在中东的武装盟友，才会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拒绝接受伊朗限制美国军舰通过海峡，也拒绝接受伊朗向商业船只收取通讯费。川普之前还明确表示不会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向伊朗支付赔偿。如果川普要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那这点打得太响了啊。美国官员说，如果伊朗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川普可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军事封锁，并无限期的延长目前的停火安排。那伊朗显然判断川普是希望快速的退出伊朗战争，所以他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主要的谈判筹码，不断的提高开放海峡的条件。那川普想降低结束战争的政治门槛，但是伊朗反而利用美国急于脱身的弱点提高要价，使得川普宣布战争胜利并退出战争的目的变得更加困难。路透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达成的协议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是伊朗不会立刻重新开放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必须满足赔偿战争损失、解除制裁、停止军事威胁等一系列的条件。阿拉格奇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违反六月协议，伊朗就不会和美国直接谈判，目前双方只是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确定海峡重新开放后使用的新航道，但是开放海峡取决于美国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赔偿美国大规模袭击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啊，这下子川普政府就完全就失败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机构秘书叫佐尔卡德尔进一步的提出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川普前天在接受 Ashes 采访时说，美国目前对伊朗采取低调的态度，又低调了，之前要求他无条件投降，现在是低调的态度，双方只是在进行有限度的谈判。川普同时说，伊朗正在面临严重的通胀和资金短缺，那目前双方的核心博弈已经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转向什么条件下才能恢复。伊朗想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把航运安全作为谈判筹码，迫使川普政府进一步的让步。那与此同时，海湾的安全局势继续恶化。阿联酋表示，伊朗8月8号袭击了一艘和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有关的船只。那么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次袭击未经许可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与此同时，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扩大了红海方向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表示8月9号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炼油厂。那么沙特能源部证实炼油厂发生火灾，火势随后被扑灭，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公布起火原因。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5个月后，这个伊朗战争已经从伊朗本土扩大到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海湾海运。霍尔木兹海峡正在成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筹码，能否恢复航运正常取决于双方围绕着制裁、封锁、安全条件达成政治交换。那么川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重创，这也意味着中东局势的恶化。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公开拒绝川普提出的最新的加沙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必须率先解除全部武装，以色列军队才会撤出加沙。那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的施压下，以军从8月3号开始已经大幅减少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川普上个月宣布以色列和哈马斯原则上同意一份15点的线路图，计划是要求以军撤出加沙，哈马斯解除武装。那是个连滚带爬的线路图，就是一锅夹生饭。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非常典型，其实之前的停火协议跟这件事情是一模一样。川普施加政治压力，他的谈判团队连滚带爬达成一个加生饭，加生饭在执行的时候又没办法执行下去，一样的事情。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停火协议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川普上个月宣布的这个加沙的这个和平15点和平线路图也是一样，他要求已经撤出加沙，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但是没有细节。没有细节的结果是什么？现在内塔尼亚胡宣布反对。所以为什么？因为双方在执行顺序上发生严重分歧。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先解除武装，哈马斯说以色列要先撤军。内塔尼亚胡在那个会议上明确表示以色列不接受这15点文件，哈马斯解除全部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包括重型武器、轻型武器、所有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仍然在和美国谈判，美国提出的一些方案可以接受，另外一些方案以色列坚决反对。哈马斯则要求以色列率先撤军并停止袭击。哈马斯官员表示哈马斯仍然支持10天前在开罗商定的线路图，希望美国和其他调解方向内塔尼亚胡施压，防止以色列因为国内政治和选举考虑阻挠协议。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共党争的政治动荡加速中国经济塌方进程。国家统计局8月9号公布了7月份的 PPI 和 CPI。PPI 就是出厂价指数， CPI 就是消费物价指数。那这两个数据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还在延续产能过剩和需求薄弱的格局。我们先从 PPI 来看，那么2026年7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工业生产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5.5%， 环比价格下降 1.0%。 1到7月份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 1.8%，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2.8%。 这里才是那个老问题，购进价格涨幅比出厂价格高，就是我原材料进来的价格上涨的幅度比出厂价格，我的产品的出厂价格高。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中下游的企业购买原材料的价格 比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涨幅要更快，所以下游企业普遍不敢涨价。那么如果产品涨价对企业来说是好事，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上游企业拿得多，下游企业拿得少，整个产业链它的成本没有办法向终端消费者转移，这就意味着中下游企业利润不断的下降甚至亏损。而同时上游原材料行业基本上是国企和央企的天下，所以国企央企就拿得多。那么今年影响 PPI 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反内卷，中国政府推动的各种反内卷，另外一个就是中东战争带来的输入性的价格上涨。那目前影响最大的战争因素开始减弱，那所以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价格涨幅都在减走低，价格涨幅都在减少。那除了中东战争的影响，一方面是 AI 产业链持续火热，它带动了电气机械这个器材制造业的价格上涨，涨了多少呢？涨了 5.7%。 计算机就电脑，计算机通讯器材电子设备制造业上涨 4.4%、讲的是价格。那么涨幅比上个月继续扩大。但是另外一方面，汽车制造非金属制造业酒饮料业精致茶叶类制茶业价格降幅都在 2.3 到 5.7 之间。非金属制造业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房地产相关的装修建筑材料。房地产现在什么情况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些价格材料价格肯定是跌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行业放在一起看，问题就非常的清楚，房子车子日常消费都不行啊。那么中东战争对这三个行业的直接影响也不太大啊。那么我们再看环比，PPI 环比的数据比四月份是到高点，然后一直在往下走，连续降了三个月。除了季节性因素以外，还有气候的因素以外，最突出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内需低啊。那么对比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出产价格，就能看得出来，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啊。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天上，那生活资料的价格在地下啊，所以呢，这就是国内需求越来越弱。不过，如果消费继续减弱，那么有可能后续还会有。目前中国形势还会往下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投资阶段性降速。那么阶段性降速的原因是应该是，年中到上半年跟下半年的一个转换。所以政府投资阶段性的下降。那下半年呢，中国政府又推出了六张网的建设，那么地方政府的发债速度要求提高，所以投资下降的问题可能会改善，对 PPI 有一定的支撑，但是支撑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观察。我们再看 CPI， 今年7月 CPI 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 0.5 个百分点，上个月是 1， 这个月是 0.5， 这是2月以来第一次降到1以下，环比连续三个月下降。环比下降意味着什么？下个月还会下降。那么降幅这个到了 0.1， 收窄了 0.2 个百分点，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增幅也放缓了 0.1 个百分点。那么目前供应强需求弱的局面不但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从 PPI 到 CPI 的剪刀差，PPI 的涨幅比 CPI 涨幅要高，这就出现一个剪刀差。那么目前制造业的价格上涨无法向国内消费者传递，所以 PPI 跟 CPI 的正向差值越大，这个情况就越明显，那么制造业的亏损就会越严重。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今年以来这个数据不断的剪刀差就不断的扩大。 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市场开始出现脱节。那么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会发生什么？持续下去，企业持续的处于低利润甚至亏损的状态，它只能做一件事情，叫降本增效。降什么本？降成本。增什么效？增效益。降本增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裁员。如果裁员还不能解决，就是关门。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份的核心 CPI， 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都比非核心 CPI 高。那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是油价影响 CPI， 但是呢，那环比的数据当中呢，油价下降大概拉低的 CPI 0.35%，但是在同比的数据中，则拉低了0.45%。所以总体来看，不管是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还是 CPI 自身的收缩，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国内需求毫无疑问的仍然处于稳定的衰退过程，它在不断的在下降。另外今年还有几个问题不能忽略。第一个，政府今年是在严格征税，税查得很严，跑不掉，基本上跑不掉，这是一个。第二个，社保。现在有个叫夯实率，夯实率，社保缴费的夯实率。那么社保夯实率也就是成本，对企业来说就是很成本。那么上比如举个例，上海一家100人规模，上半年平均的工资是15,000 ,OK 吧，这企业还不错吧。那你按照现有的当时社保缴费基数下限7460元缴费，上半年只是按照7400不到7500缴费，那么夯实率大概是不到 50%。 今年政府要求把缴费基数提高到实际工资的 90%。 90% 是多少？就13500，对吧？我们之前讲15000嘛，13500，如果按照13500的标准计算，每名职工每个月要多交604块，企业每个月要多交1510块，100名职工算下来，企业一年要增加的成本是多少？180万。大家知道100人的企业一年的成本增加180万意味着什么？目前中国除了火热的行业，就是薪资生产力这个行业之外，传统行业基本上是利润越来越薄，基本上是传统行业基本上是挣扎求存。趁联会7月8号的数据，今年1到5月份汽车行业的整个行业，从零部件的这个行业算起来，利润率只有 3.4%。 整车行业，就是这些厂子，整车行业的就大厂，不包括零售，不包括零部件，整车行业的利润率跌到了 1.8%。 你想想看，利润是汽车已经是，特别是电动车已经是薪资生产力了都已经是变成这个样子，你传统行业就更不用说。所以呢，你如果企业扛不住这些成本压力，就是我们讲这个，一个是追税，一个是社保，那下一步就会裁员。那裁员的后果是失业人口继续增加。七月失业人口继续增加，灵活就业能不能解决问题？灵活就业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灵活就业现在这个蓄水池已经增多周少，如果继续往这些失业人口继续往灵活就业里跑，那所有人的收入都会下降。那么消费越差，失业越严重，失业越严重，消费又会进一步的下降。如果这些趋势继续发展，2026年恐怕就不是经济转型的阵痛。官方的舆论讲的是目前中国经济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阵痛，这是胡说。2026年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进入整体性坍塌的一个元年。为什么？ 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政局动荡，政局动荡，官僚体系保命式的躺平，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地方经济非常依赖地方政府，所以呢，讨论中国经济，你绝对不能脱离政府的政策和宏观调控。那么实际上中国经济运行背后靠什么？靠地方政府的治理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景气度依赖地方政府。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第一，权力格局在深层次的震荡。那么最近两年，中国政治核心层级的这个频繁的变动啊，你从张幼侠，从军队到习近平的反腐败的核心权力，中国的高层政治的高度不透明和不确定性，让中共整个体制进入了一个近乎暂时的紧绷状态，就是高层动荡啊，高层动荡，这是第一。第二，中共的权力，中共的基层已经从搞钱转向了保命啊。那么过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然后就是技术官僚，他们现在面对的政治效忠和个人安全双重压力。一方面你要政治效忠，政治效忠意味着什么？政治效忠意味着你要站队，站队，站对你的队，你站错了你就死定了。然后就是个人安全，个人安全你怎么去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当安全和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时候，整个的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就从怎么解决问题转向怎么样避免自己被清算。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大规模的躺平。大规模的躺平最终会导致宏观政策在执行层面失灵，这是第二。第三，治理逻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026年政治中心根本不在经济啊，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忙着站队，忙着自保，忙着防范政治风险的时候，你再精妙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可能是纸面上。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啊，这是一方面政治层面。那从第二个，我们从需求的层面来说，人口坍塌是无法对抗的物理的重力。中国现在面对的不仅仅是消费意愿的下降，而是物理意义的消费人口正在消失。市场规模，物理人口的消失，物理人口下降，它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的市场规模不可逆转的在萎缩。今年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这不只是消费降级，它意味着部分消费需求本身在消失。为什么？人口在下降啊。还有就是少子化，就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一代的人口规模根本没办法支撑过去30年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产能。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什么？产能过剩的原因，过去30年不断的在扩大产能。你比如做汽车，原来只能生产1000万辆，你现在直接扩大到5000万辆。国内市场本来就可能只有2000万辆，然后你人口不断的减少，它的2000万辆在下降，你怎么支撑得了？还有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终极判官是什么？是人口，还是人口？房地产的本质就是人口居住需求叠加金融杠杆，这就是房地产的本质。那你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预计，未来我至少可以继承一套，甚至几套住房，因为父母有房，爷爷奶奶有房，姥姥姥爷有房，那我至少可以继承3套，而且他们都很多是不止一套房。那我要继承1到3套房，我为什么还买房？还有就是结婚生育的意愿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啥？意味着房地产市场釜底抽薪啊， 也就是说今年房地产运行的基本态势。行政手段除了限流之外，它没办法刺激需求，它最后形成了一个房地产最后变成一个僵尸状态。这是第二。第三，财政。你财政最大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是财政的基本形态。人口抚养比不断的恶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方财政你会把越多的财政资源，就是财政资金投入到什么？填补养老金，填补社会保障，社保。其实讲到底就是地方财政会越来越多的钱要投入社保，否则就没办法运行。没办法解决养老金跟医保的问题，医疗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维持基本运行。那你维持基本运行就是三保。三保加社保。你还想搞什么新兴产业？所以现在所谓的薪资生产力讲政治带来的输血。但是你到后面你没钱的时候讲政治也讲不动。所以所谓的新兴产业，所以所谓的薪资生产力，你可以看到随着地方财政的崩溃，它慢慢的会陷入无以为继的局面。还有就是新兴产业，就薪资生产。薪资生产力是救不了宏观失血的。为什么？第一，体量完全不对称。别的传统产业不说，就房地产一样，占中国经济30%以上，你新兴产业能超过5%吗？连5%都，就算你翻倍的增长，你的绝对增量你是5%都不到，你怎么填补房地产？房地产我们别的不说，就说叫什么地产财政空缺，你都整个经济不说，就房地产对财政的影响你都填不了，你怎么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就业完全错配。薪资生产力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吸纳就业基本上对于庞大的就业需求来说，真的它的吸纳能力基本上你当它为零就够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房地产、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这些旧的所谓的动能不断的在萎缩，它会造成以千万级的劳动力的需求。那但是你全力投资的薪资生产力，你能再来多少就业？千万级、百万级到头了，那你就业市场2026年就进入一个残酷的存量竞争阶段。这个问题不是加几条生产线能解决的啊，或者是发展商用航天，发展商用航天跟就业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这是第二个问题，就业错配的问题。还有就是国际环境，全球化的终结蔓延到了每一个市场。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系统性的脱钩啊，那么全球市场对中国过剩产能的排斥越来越强。中国想通过出口来缓解国内需求不足，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做法已经在美国、欧洲其他的新兴市场开始进行关税和贸易壁垒。关税贸易壁垒的前提就是他们要进行替代，因为现在中间还有一个拉扯，就是替代不能够完全实行，因为中国产能实在太大。这点，但是这只是时间问题。等它替代实现了，这是替代40%以上，你就死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成本竞争啊。现在外部世界已经，西方特别是西方已经逐渐的认识到，和中国产业脱钩不仅可行，而且能够保障它自身供应链的安全。那么所以对中国企业来说，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只是价格竞争，他可能面对的是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的入场券，以后你进不进得去是个问题。 不是价格竞争的问题。所以呢，总结来看，2026年中国面对的不是一次技术性的调整，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坍塌啊，政治动荡削弱了政策纠错的能力，人口塌方压缩了长期增长的空间，国际环境的变化切断了过去依赖外部市场消化产能的路径。所以对个体而言，2026年是存量博弈越来越激烈的时代，所有的人都要放弃对过去高速增长模式的幻想，你要建立一个适应长期低增长环境的生存模式，才是最重要的、最现实的选择。有句话叫，一个时代决定转身，他不会提前跟任何人打招呼，这个时候讲的就是现在。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讲的有点长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那有些开车听节目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啊，好吧。好，明谢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初代黑雷，谢谢。 James Y， 谢谢。情况，坐标甘肃，四月份工资延迟到六月，上次发工资还是六月份，到现在还没有发，四月份到八月份就发了一次工资，就这个意思呗。啊，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啊。情况，西部地区已经有很多乡镇医院发不出工资了，拖了好几个月，那就是医保的崩溃，医保崩溃就是这样。观点，援助委内瑞拉1亿，能给多少欠薪的部门发工资？宁政友邦不与家奴。提问，最近东莞抓了好多贪官，是东莞贪官比较有钱吗？有可能。就是当你的搜刮把企业搜刮完了，把有钱人搜刮完了，你就最后就搜刮官员了呗。啊，这有可能啊！中国的历朝历代的逻辑都是这样的逻辑，先搜刮老百姓，搜刮了完老百姓，开始搜刮商家，搜刮商家，搜刮其他的有钱的人，再搜刮不了了，那就搜刮啥？搜刮官员啊！情况，现在深圳企业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一个380平方的办公室，每一个月1号。上来先交6万多房租，30多名员工社保交4万多，公积金2万多，什么还没做就已经没有了12万一天啊，12万，还没有支付30多个人上个月的工资，水电文具每个月差不多50多万，这里还没有计算交税和送礼，一年下来600多万，这还不如拿这个钱在家躺着更舒服啊。观点，上周六新闻查座，王老师的分析有个前提，就是中共还有纠错能力，就像开倒车，要改变方向，得车上有想开且敢开又能开车的人，如果车上没有这样的人，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到沟里不会动才会停。我不喜欢这样你来概括我，为什么？如果你这样概括我的话，我讲的那么多条件你都不讲，你只讲你的条件，这不公平啊，这不公平。你不要讲我的观点，你就讲你的观点，把你的观点从头到尾阐述一遍就好了。你反驳我干啥？反驳我当然可以反驳，但是这种反驳你要比较公平才行，好不好啊？我不是说不可以反驳，是我们反驳的方式啊，我们反驳的方式，特别是一个这么大的题目，你去反驳，或者你反驳其中一些部分，我是没有意见啊。 观点经济已经不是他是否连任的因素，关键是内外是否可以出现制衡力量，这些力量如何出现并且发挥作用。这个说得好，这个说得好啊！就经济显然不是习近平连任的因素，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习近平连任主要靠什么？靠政治力量啊！经济可以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一个借口，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啊，它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动荡会对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这个是结论啊，这个是结论啊。情况关于经济怪美国这方面刚开始有用，但现在国内很明显已经不吃这套了，用了快十年了，从第一次贸易战开始就大肆宣传美国打压中国，一直到今天，现在只是说他什么经济都不好，是美国打压，就会冲到关闭讨论，国内经济现在太畸形了。 OK， 观点中共真的要快要完蛋了，快要玩完了。最近半年我走遍了全国，所有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再相信中共的洗脑教育和新闻报道，基层农民都意识到用不了几年就要变天，中高层每个人都在抱怨经济恶化带来的生活品质大不如前，基层党员干部基本都躺平了，教育都在，警察都在躺平，好几个认识的人都体制内的干部，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基本上在敷衍。你可以看罗文去河北上来就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当然现在你可以看，罗文河北的书记基本上政治上要求更高一点，为啥？北京周边嘛，啊，北京周边嘛，啊，要做足一点啊。习近平的枪杆子、倒把子、笔杆子、钱袋子已经全部失控，这不是壮士断臂，是无力回天，无力回天。挺好，说得很挺对的。提问：习近平是不是现在非常希望去美国访问，露一点，展示他的外交能力？我认为是有这一说的，我认为是这样。习近平肯定会去美国访问，啊，这个露一点，展示他的外交成就，这样的话对他的连任是有帮助的啊。观点：只要体制内社保没缩，没有统一，还没统一。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收入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们是基本盘中的基本盘，奴隶主没了刽子手，奴隶主就没有手里的鞭子。社保没有说，没有统一，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没有统一是啥意思？没有统一是啥意思？改变还是蛮大的，变化蛮大的原因是因为财政的问题。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财政基础比较薄弱的西部啊、东北啊，主要是西部啦，内陆西部地区拖欠工资的情况应该是越来越严重，沿海地区也有，但是沿海地区没有西部地区那么严重，西部地区还是蛮严重的，所以它是有影响的。我们之前有个节目叫这个中共的这个弃保逻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上个星期的啊。就是当他的财政遇到的问题他没办法全覆盖的时候，他中间有个逻辑，我放弃谁，我保谁，我先保谁后保谁，我最终要保谁，这个逻辑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他现在不，中国的财政状况，特别是地方财政状况，它是不一致的。它的财政危机带来的影响是逐步的蔓延的，啊，因为它没有齐步走啊。秦广身边有体制内的人，一边被评为优秀党员，一边被开除党籍，这混乱到什么程度才能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上面的人，上面的领导照着他的领导倒台了， 罩着他的时候把他评为优秀党员，领导一倒台没人罩着他了，他就倒台了，他倒台了就变成了开除党籍啊，就这个意思啊。观点，这两天台风造成了很多城市内涝，天灾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人祸，比如三峡附近的县城又开始凌晨泄洪，一座座村庄被淹，家园被毁，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意识到年年有灾年年救，救灾救在了哪里，到底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局面。你不要说这个农村三峡，你就看看上海，你看看上海，上海现在的情况，真不说三亿的豪宅都被水淹吗？三亿的豪宅都被水淹啥意思呀？就是别怕，不怕你有钱，就怕你来场洪水，一样都反贫，理解吗？什么叫反贫？反贫就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的状况很脆弱。所谓的繁荣的状况非常的脆弱，一场洪水所有的繁荣，我们之前看那个六兰水库，我们现在讲的情况就是溃坝了，水冲下去了，没有人再去讲现在六兰水库下游的那些县城是什么情况，一片灾情，一片瓦砾，那简直是。就是你要知道，农民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下来的家业一夜之间清零，这不就反贫了吗？这叫什么？这就是制度性的溃败啊！所以自然灾害你怎么中共怎么去抹都抹不平这件事情。因为为啥？受灾的人他很清楚呀，他很清楚他面对的是啥。观点，中国经济逐步崩溃，但看不到会影响统治，政治统治的僵化会让人越来越担心中国会朝鲜化。观点，结婚率崩塌的原因很多，把结婚和买房绑定绝对是最要命的一条，它甚至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环，变成了其中一环。对，当初你怎么爽现在就怎么惨啊！当初绑定结婚，绑定买房帮助你把房价推上去，你现在这个结婚绑定买房会造成什么？结婚率暴跌啊！所以没人愿意买房等于房价下跌，房地产相关行业崩塌，大量的失业者不愿意买房，不想买房买不起啊，就没办法结婚，未来人口减少，房价就进一步的下跌，加服务婴幼儿行业的崩塌，更没有人愿意买房，这一切很难说是从哪里开始，一胎政策、房地产三道红线，还是习近平各种折腾导致企业的倒闭带来的失业，似乎都是点燃危机的引线。经济是个循环，经济一直就是个循环，那谁是头谁是尾？当然有头，怎么会没有头？政策就是头呀，政策就是头呀，你推行这样的政策，这就是头呀，它是改变这个循环的一个变量，那个这个变量的发生就是头啊，头就在这里啊。情况，我做电商，去年第三、第四季度开始收税，从前年开始每一年的营业额都腰斩，今年比去年营业额又少了一大半，现在的生意非常卷，货卖不出去又没有利润，扣除工资和交税之后基本上没有利润了，太难了，没有利润能养活还行，就很多电商现在根本就养不活呀，养不活啊。电商倒闭大家看不见，门店倒闭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电商倒闭大家看不见，大家看不见电商不倒闭，以为是电商把这个门店给坑了，其实电商也在大规模的倒闭，理解吗？提问，随着人口下降，未来在编制的教师大概会怎么办？会不会让他们下岗？ 体制内的工资会受影响吗？不下岗怎么养他呢？小班教学教得起来吗？我觉得教不起来，没那么多钱。大家理解为什么会编制减少吗？那养教师的钱来自税收，税收的钱来自人口，理解吗？你在某一个县拨一点钱过给他能解决问题，但是问题是当人口在减少，那税收就在下降，税收下降意味着支持教育的经费也在下降，支持教育经费的下降意味着教师的编制会减少，这个趋势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么发生来的。所以教师的编制一定会减少，因为他的财政支出在减少，财政支出减少的原因是税收在下降，税收下降财政收入下降，那提供给教育的教育经费也在下降，一定会缩减编制，这个没有意外。体制内的工资会受影响吗？体制内的工资，你的财政收入在下降，你说工资会不会减少受影响？一定会受影响，就很多的工资都没发了，你怎么不受影响？一定会受影响。好吧，那我们今天几点？我看一下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